善人还是死者，果不然。这个以恶，这个恶心，就是指这个不善之心。那么这个恶心的意思呢，也就是学人表示菩萨呢，他有这个毁谤他人之心。那么这个毁谤他人之心呢，正是属于恶心。那么现在一种恶因，将来一定找这个恶果，因此称之为恶心啊。故，那么下面这个故字呢，就正是表示菩萨那个由心故意的这样的做，不是那个好像是啊或者误会的意思，实实在在是由心的这样的做，所以叫做故。五事，这个五事两个字呢，就指这个没有任何戒、文、仪三根之事。这个戒呢，就是自己亲眼看见某人犯了某一条戒；闻或者自己亲耳听到，那么某人犯了一条戒。这个疑惑呢，就是说我有这个眼界，有这个耳闻，怀疑某人有犯了某一条戒。那么对于这三种的根据啊，完全都没有。这个叫做五事，叫做五业五度五事生非。在这个五事之中啊，报就是升起这个毁谤是他人，那么他人究竟指什么人呢？下面这个良人，就是指这个贤良大厚厚德之人。那么这一种人呢，他可以说那个慈勇淳朴，他完全是这个一个朴素那个贤良之人。那么像这种人不应当毁谤他，但是菩萨呢有了这一种恶心的缘故，而来毁谤他。或者呢毁谤这个善人，这个善人呢就柔和挑顺，也是一种善良之人，他不与别人有所争斗。那么其次呢，就毁谤这个法师。那么这个法师两个字呢，就是说他是以法为师。那么他自己呢，就说以这个经理论的三章戒定慧的三学而为他的师。那么或者呢，他就是以这个经理论的三章之法呢来教导他呢，那么这也是属于这个以法为师了啊。这个食神两个字呢，这个食就指的这个我们这个胆戒的和尚，或者受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或者受菩萨戒，这个所谓的食，或者呢就指这个剃度恩师，就好像我们这个跟随哪一个出家，那么这个剃度的恩师也包含在这个食之中。那么这个僧呢，僧就指这个大众僧，或者是属于这个结魔僧，或者是属于法门僧，就好像我们半夜诵戒啊，这就是属于结魔僧。法门僧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这讲菩萨戒呢，这就是属于法门僧啊。那么对于这些个呢，都不可以有所毁谤。那么其次呢，毁谤这个国王，那么这也是受了菩萨戒的这个国王，因为国王呢他是一国之主。贵人，这个贵人呢就指这个或者王，这个王太子呀，或者八官呢，或者个大富大贵，他这个尊贵的人家，贵姓的人家，这都叫做贵人。 那么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说，这个他五世没有任何这个事情呀、啊，他来回报他们。那么这是这个指出回报之人。那么以上这些个人呢，都是指的这个已经受了这个菩萨戒的人，是属于这个大乘的神宝，指这个受了菩萨戒的人。那么下边呢，就指他们所犯之戒，指所犯之事了。所犯的什么事呢？说这个也，这个五世之人，这个菩萨就讲了。那么或者指这个良人、善人、法师、师长、贵王，也都犯了这个七逆，这个七逆罪。这个七逆罪下面有，前面我们讲过了啊，指那个出发生学的。或者呢，说他犯了这个十条重戒，这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的这个菩萨十条重戒，他们也没有犯过这个七逆罪，也没有犯过十条重戒之罪，但是菩萨呢，就有心故意，这五世要报回他们，说是他们有犯这个七逆罪，有犯这个十条重戒，这就叫做五世。你看这个汗珠啊，这个恶心之类，就是这个嗔恨恼害他人之心，与前人谢幕，这个就是说，希望使令这个所放回之人呢，这个谢幕，谢幕呢就是说受到破坏，谢幕的破坏就是这个有这个陷害目落，也就是破坏他的意思啊。这个五世呢，就是没有见闻以这三种的根据，就叫做五世啊，这是五世成分。你看下面这个翻译就问了，前边所讲的这个十条重戒呢，之中有一条这个自在回塔戒，也有这个报回三宝的戒。那么这两条呢，居住在这个十条重戒之中。禁止报回，那么现在这一条这个报回戒，为什么佛把它置入于这个请戒之中呢？这是一个问的这个口气啊。下面呢就回答了，回他皆自在成众。那么在前面这个众戒之中啊，这个回他还加上一个自在，叫做自在回他戒。他双方面呢俱都有，所以就犯成了重戒。那么这一条戒之中呢，他单单毁谤他人，他没有自在，所以叫做犯戒。而且在这个十条重戒之中，这个三宝毁谤三宝呢，它是皆带有这个佛法僧，所以他明白。那么在这一条戒，那这个佛法僧他解读毁谤，那么这一条戒呢，只是毁谤这个神宝，而没有毁谤这个法宝，也没有毁谤这佛宝，所以把它那么只放在这个请戒之中。那么他只是报什么呀？所以把它放在这个请戒之中了啊。以父母兄弟六亲中，应生孝顺心、慈悲心。而且菩萨呢，对于这个自己的父母，或者基于自己的兄弟，乃至这个六亲之中，这个六亲呢，就是好像上一辈的吧，同于父亲的，就是叔伯，同于自己的，就是兄弟，在自己以下的呢，就是侄孙。那么这父亲呢有这么三亲，在母亲这一方面呢也有这个三亲，就好像同于母亲同辈的就是舅姨，同于自己相同的就是这个堂兄弟啊。那么在于自己之下呢，就是这个侄子、侄女之辈，这是属于六亲啊。那么这个父母兄弟呢，这个六亲呢，表示这个父母双方面才具足六亲，不是单方面而具足六亲的啊。 所以菩萨呢，对这个父母兄弟以及这个六亲眷属呢，应当升起这个孝顺之心；对于上辈，应当升起这个孝辈之心；对于这个平辈，对于这个下辈呢，只应当升起这个慈悲之心。那么这才是菩萨应当所说的事情。而且呢，那么这个六亲之中呢，也是包含这个包含这个受菩萨受这个菩萨戒的人，而且在这个六亲之中呢，也包含前边所讲的这个良人、善人、法师、十善、国王、贵人。为什么呢？前边是受了菩萨戒的人，这个六亲眷属呢，也是指这个受了菩萨戒的人。你看这个哈柱上的这个注文啊，父母兄弟六亲者，大师是一切人接入自己的父母，那么也是一切人呢接入自己的兄弟，接入自己的六亲的。这个翻译，所以孝顺者就是不敢报，假使对一切有亲有孝顺之意呢，也就不敢去回报去，菩萨就不敢去回报去。假使对一切众生有慈悲之心呢，那么我们也就不忍心去回报他去。如果菩萨也没有孝顺心，也没有慈悲心，那么他就肆无忌惮，那么他就是无所不为，那么他什么事都可以干出来。因此，那么此戒呢，消灭未戒，菩萨呢，应当有这个慈悲，是以苦这个以乐是拔苦，那么这正是菩萨的这基本的条件，根本的条件。而凡更加以利害多不如意处者，那么这是属于第三个不应，是证明菩萨啊不应当转。如果要是转了，那就失去了这个慈悲心、孝顺心了。而凡然而菩萨呀，这个反而更加再加以这个鄙人这个利害，这个利呢，就是说他犯了这个欺利之罪；害，或者就是说他犯了这个害陷害他，就是说他犯了这个十条重戒。那么他说他犯戒的罪过，目的在什么地方呢？是令他堕到这个不如意之处。这个不如意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三途。那么有的地方就讲这个地狱，因为他有犯戒之因，那么他将来一定达到这个犯戒之果报，那就是三途地狱了。那么这正是他这一念毁谤之心的目的。那么这是菩萨不要他转的了你看这个这个称上不孝顺呢，而凡加上这个逆罪逆害之心呢，称上不是这菩萨不生这个慈悲之心呢，而凡加以这个害心，说他犯了这个十条重戒说不计载彼死不得其所啊，故人多不容易处。那么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说菩萨这个用心呢，他的目的就是鄙判他，使令他呀永远也没有这个吃头的日子。因为什么呢？他犯了戒呢，别人都不理会他了，永远也没有这个吃头的日子。而且说他犯了戒呢，犯戒加上一个这个破戒这个宰人之名，所以这个把这个破戒之名加于他人的身上啊，使他永远那个好像是不得其所，不得其所呢，就是没有翻身之日，就是永远没有出头之日，这个意思那么这正是菩萨这个用意啊，是不当，不应该这样的用这样的心。如果这样的心，如果这样的用心的话，就犯了这一条戒罪。那么这一条戒呢，比六也成罪，那么具备啊六个条件，就犯成了这一条戒之罪五罪。就是说以上我们所毁谤的人呀，他的的确确根本没有过错，根本没有这个戒问一三三四，根本没有这个罪过。而且菩萨的心中呢，也这个五罪之想是第一，说这个五罪之想，菩萨也知道他没有犯戒，没有犯过。这是第一那么这个六句四犯二分，你看这五罪五罪小，五罪五罪已，这是不犯的。 五阵有阵小，有阵有阵小，有阵有阵小，有阵有阵小，这个嘛就是不犯的啊。那么第三个条件呢，有毁谤的心，菩萨也知道他没有犯罪，也有这个没有犯罪之想，但是呢，他就存心有意想要毁谤他。那么这正是造业之主。是所说过，那么菩萨呢所说出鄙人所犯了这个，或者犯了起立呢，或者犯了这个四条重戒呢，所说这个过程叫做或说犯立罪，或说犯四条重戒。那么这个等字呢，或者还等也这个也有回报他犯这个轻罪的，就等这个轻罪啊。无所向人，即所向他人而说其人的过，就是向其人说，向所说的这个人，向同法谤同法，或向外道谤外道无情。那么这一段意思呢，就是说，像这个有受了菩萨戒的人，而谤坏这个菩萨戒的人，那么这个呢，所以好像还算是犯轻啊。像这个外道之人而谤坏的外道之人呢，这个也算是属于轻。然后像外人谤同法，这是中间中说的，假使自菩萨呢，像这个外道或者像这个学人而来谤坏这个受菩萨戒的人，那么这个呢，自然的就属于这个中间之中说上了。六前人灵界，那么这个我们对他所说之人呢，那么他能够领会，能够了解，那么这个就犯到这一条啊。随语随人皆罪，随语即随菩萨呀讲了一次就结一个罪，随人即随有一个人听到就结一个罪，就是随语随人皆结此罪。开曰：然说十五犯，那么这个。然说是，那么这个是你看下面这个小字啊，这个如果以这个恶心来说呢，也是一样犯这个轻垢罪。那么上面这个说是呢，就是说他是真真实实犯了这个起立罪，真真实实犯了某一条重戒。那么像这个统受菩萨戒的人来讲，或者举他的罪，或者让他忏悔，那么这个是不犯的啊。就是说我好好的解决他，那么你犯的某一条好好的解决他，让他忏悔，这个不犯。假设应用这个恶心来说呢，一样犯这一条轻垢罪。那么这一条这里是违止不可以。然不知以恶心故放大火烧山林旷野，四月乃至九月放火，然说他人讲物质诚意生放铁木及鬼神怪物，一切有生物不得不少，这不少者犯轻垢罪。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十四条啊，放火焚烧戒。那么这个放火呢，指这个能放的人，这个焚烧两个字呢，正是指这个说焚烧之物。那么这个放火焚烧正是菩萨所犯之过，如来自戒呢是能制之法，所以叫做这个放火焚烧戒。这个放火焚烧这个山林啊树木，那么这个不单止啊损害所有这个种种植物，这个宝贵的这个植物，而且呢能给这个杀害很多很多它的动物也都杀害了，就好像这个虫蚁啊等等啊，都是在这个草坪之下一样被它烧死。而且这个草木的深处呢，这是这个畜生一类所藏身之地，那么你要把这个烧了以后呢，那么实际上它这个可以算是这是无，也可以是无家可归的，没有说栖身之处了。那么在这个前一条戒呢，是说明这个谤毁啊，这个他人 那么这几的这个正报的身体来讲，那么这一条街呢分所这个山林或者是这个这个甲子诚意神房等的，这是分所这个乙报就所居住的地方。那么这个比丘啊，在这个比丘戒之中啊，比丘尼戒之中啊，行路尚且不肯把这个绳乔木而踏死，不踏绳乔木，那么菩萨怎么能够放火而烧这个山里呢？像这样的一种态度举动啊，那就是没有慈悲心了，因此佛呢那就指着一条戒。然而不止，这也是表起这个冷饭的人啊，以远心故放大火烧山林旷野，四月乃至九月放火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正是属于叙事，就是叙述菩萨呀放火焚烧之事。这一课一共又分为三段：初，明放火之事；二，也有焚烧。或者呢能够博解其他的地方。三举非结果，那么现在是属于第一条啊、哦。那么这一条戒呢也是唯独是属于止罪啊、哦、那么其中呢共同都有治，那么大小乘呢也共同都有治的啊、哦。以远心故，那么这一个恶心呢可以说是这个执情任意，也就是说就是放纵之心呀、啊、任意所为，那么他就什么都不拘束了，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那么这个就叫做恶心，就任意，这个执情任意。那么菩萨呢如果以这个不善的恶心呢故，那就有心故意，有心故意呀、啊用来这个燃放这个大火来焚烧这个这个山野树林等等的，甚至于这个空旷野外之地啊，这个草木呢正是生长的地方，而且这个草木之间呢也有很多这个畜类，这个乃至这个虫蚁等也很多，所以在焚烧山林呢不但是烧坏这个树木，而且也烧死很多的虫蚁啊。那么上面呢是指这个所烧的这个东西所烧之处了，下面呢是指这个时节，说四月乃至九月，那么这是佛呀指着这一段的时节，如果不是在这一段时节呢，所以肥死那么还没有这样的野种，如果在这一段时间四月乃至九月这一段时间之中呢，那是特别的严重。那么这是什么理由呢？因为在这个四月乃至九月这一段时间呢，这个草木啊都是欣欣向荣的时节，都是往生长的时候，而且在这一段时间之中呢，这个虫蚁野兽也是特别多的时间，所以就是这一段时间啊、嗯，放火在这一段时间放火不可以的，不可以做。如果在这一段时间之中放火呢，那么现在这个草木也不能生长，虫蚁烧死的也是特别的多，所以是这一段时间。燃烧他人家物质诚意铁神方铁木及鬼神怪物一切有生物不得不烧，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二段这个月有焚烧。那么这个月有焚烧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放火呢不一定说是要让它烧得这么厉害，但是呢一不小心这个五秋之火呢，这个风一刮它刮到什么地方去呀、啊、就烧到什么地方，这个并不是有意的，但是恐怕有这种情形，所以说所以我们叫做月有焚烧，很远的地方呢都可以波及到，很有的地方呢都可以焚烧到，所以叫做月有焚烧啊、哦。 啊，不过这个前面这一段这个小注啊，就把它说一说。你看这个恶行者，知情任意，不知这个慎重，不知不小心慎重的结果了。四月来的九月呢，那么这一句话呢，是言这个多寒的不同，就是言这个寒带的时间而讲了啊。这少寒不同，少寒不同包含什么呢？你好像这个南阳一带。你好像拿我们台湾来讲吧，这个台北呢冷的时间就比较多，高雄那一带呢冷的时间就比较少。那么在这个四月至九月这一段时间呢，是比较这个多寒的不同，就是冷的时间比较多的地方。如果是少，这个少寒的地方，你会有高雄一带，那么就必须不但是四月是这个九月了，甚至在这个四季之中放火呢，都需要小心谨慎。为什么呢？它时时都有这个草木的生长，时时都有这个虫蚁，所以这个正是表示这个草木是要生长，多生长之处，虫蚁是这个多有之处啊、嗯。那么这个时节呢就不能够规定了。燃烧唐人家屋子，或者呢，我们这个举火呢，就是说随时举了这么一把火，但是举火之后呢，我们走了，那么这个风呀，把这个火吹到任何地方呢，都烧到任何地方。所以说，燃烧，假使要烧到这个他人什么呢？就这个家庭，或者烧坏了他人的家庭。烧坏了他人的房屋或者写字，甚至于这个大风啊吹到这个城市里边、镇市里边、村庄里边等等的，给人烧坏东西。生风或者这个火吹到这个生风之中，把这个寺庙焚毁了。你就好像那小城界之中啊，这个六亲比丘啊，他因为害怕冷，他到外面去放火，就是这个。把这个火烧着烤火，那么因为这个树中呢有条这个毒蛇走出来，他们赶快呀就跑掉了，火呢也没熄灭，那么甚至于把佛的这个讲堂呢也都烧掉了。这就是什么呢？其实他们烤火呢怕冷，并不是想要把佛的讲堂烧掉，但是呢因为这个毒蛇走出来，他赶快跑掉了，这个火这个风把这个火一吹，吹到讲堂去呀，把佛的讲堂都烧掉了。这正是呀远处的薄疾了。还有这个铁木，或者把你稻田呢、菜田呢、麻田那个果菜田呢把你烧掉。木就是这个山林的树木，这个山林树木呢，那么是这个很有用处的啊、哦，很多这个树木都需要用的。即鬼神村乃至这个草木多的地方呢，草木最殊胜的地方呢，多数都是鬼神所居住的地方。那么你把它烧坏了，这个鬼神呢，它没有。这个积蓄的地方呢，那么他会生起这个恼恨之心，他会来害你。哦，官屋或者是这个政府的屋，这个管家之屋呢，那么他等到这个有人上班了，他才来照顾；或者他不在上班的时候，他就不理。那么你把用这个火把这个管家的东西把它烧坏了，那么政府他是不会让我们的啊。一切有主物，乃至啊，凡是一切这个啊这个生物，凡是一切有这个生长之物呢，那么菩萨呀，也都不应当呀，就说很少了，故少这孤身有益的人很少的。这个你看这个海珠啊，焚塔无知等者，就是因为啊，放火的人不小心谨慎。而这个物记忆之，是这个物性呀，薄记忆他人啊。然为寻他不少，假使菩萨呢，为了损害他人的东西，故意放火来烧的话，那就自然属于这个盗窃之中啊，这个等流所生了。 看你损坏人家多少东西，那就记什么戒。要是损坏了五千以上的，一样犯着根本；如果五千以下的，那就是属于轻罪，就是等流说啥了啊。一切有生物不得故所者，那么这个放火的人呢，或者这个匪为这个烧生，他不一定是啊目的想要杀害这个有情众生的生命及这个虫蚁，但是放火呢，他必定有这个伤害众生生命这个势力。为什么呢？这五情之火嘛，他不晓得是应当烧不应当烧，那么他是一路烧过去，所以烧死了很多的有情生命。故佛呀，专门呀治这个寺院里的戒火的，远方这个杀蚁，然为杀故说，假使我们为了杀害众生的生命而故意放火的话，那就属于这个杀戒之中说杀了，那就不是属于轻戒了，那就属于重戒了啊。然不少者犯前过罪，假使菩萨有心故意呀、而放火的话，是波及他人之物呢，犯这个轻；假使有这个杀心而放火，有盗心而放火呢，那就属于重的杀戒、重的盗戒，就不是轻受罪了。今结因，然不少者名非身心而恶物也啊。那么现在这个结束这一条文中啊，这个结定犯这故烧者，这个故呢就有心故意而烧，名非身着，这正是说明菩萨呀，那么他是不小心不慎，非是不小心不慎重，假设他是小心慎重而放火呢，或者不会犯到啊。他是不写，他正是这个有心故意的人放火，就是这个名非慎重，而偶然呢是无所谓啊。我们看这一条戒的这个比四中的隐喻造成之罪，也非死。这个非死指什么时候呢？即四月之九月。而非思醒也是在这个四月至九月，我们心目之中还晓得是这个时节。三不慎心，不能够这个小心谨慎。四放火焚，正在放火焚烧这个山林党。在这个三十开戒中说，在家为耕种等也，出家为除妨害，这是甚少的午饭。那么在这个在家的菩萨，因为他要这个生活啊，那么他要是耕田呢、种地呀、等等这种事业呢，那么可以在这个田里边呢，允许烧这个田中这个不用的东西。那么出家人呢，会出这个妨害，这个妨害是什么呢？就好像这个垃圾啊、废物啊、不能用的东西，就节食，这是陈说。那么节食一旦时节，是节食这个时节啊，须知小心谨慎而少，这个是不犯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。那么向下文章复议来日。
那不知如何弟子与外道俄人六亲一切善知识，应一一要受持大乘行力，应教学义理，以发菩提心，是发起心，是张扬心，是金刚心，以三世心中一切体是的法用。而菩萨以圆心成心，恒教二乘声闻经律，外道邪见论等，是个罪。那这是第十五条皮小戒，这个皮子呢，就是水皮水血皮。 血血嘛就叫做脾，这个焦呢就是一个大乘的叫法，所以这个脾叫气。这个脾血也不正，所以叫做脾。但是这个原心也是这个大乘的教法，那么这是菩萨是不对的啊。那个这个脾呢，就是指这个冷汗的眼；教呢，就是指那个所提的这个教法，就是这个大乘的教法呢。这个脾教两个字呢，正是菩萨所犯的过错。如来是戒，那么戒是冷寂之法，起护之恒，所以这也是能说双起，所以这个脾叫戒。菩萨那么已经发了这个菩提心，也秉受了心力的戒法，但是呢，菩萨又不以这个三谛境界之法呀，而来教导他人，反而呢，那么教导他人学什么呢？学什么呢？学这个日常的法，或者学这个外道的法，这就失去了我们所发的菩提心。也对于我们所说的菩萨戒体也就归为了，所以佛们只要治疗这一条戒。那么这一条戒呢，也是属于这个七众统治的了，大小乘呢也完全相同，那么也有不相同的地方，这个同的呢就是不可以教导一切人这个外道之法，就是小乘教理也不可以教导他人这个外道之法，那么大乘教理呢更是不应当的啊。但是在这个小乘之中啊，他学习这个小乘的经理论三章，那么这个是他根本应当学的，那么就是不犯啊，但是在大乘之中呢，教导这个日常的经律呢，就有所违犯了。如果在这个大乘之中啊，教这个外道法呢，就具有这个性罪、止罪；日常呢，那么只是属于止罪，而不具有性罪，那么这也是不同的地方啊。言复止，那么这一句就是表起这个能翻的人啊，至佛弟子及外道而来，有请一切善知识。至佛弟子，那么凡是发菩提心、受了菩萨戒的七众弟子啊，都是属于佛的弟子。那么自己也是受了菩萨戒，也是佛的弟子。那么既然自己呀、作为一个佛的弟子，那么应当教导这个共同去同法的佛的弟子啊、并且这个外道的阿人，还有这个六亲，并且一切的善知、善识的。那么这个自佛弟子呢，包含这个受了菩萨戒在家的、出家的七众弟子，全部包含在其中。这个外道呢，并且这个他相信外道，因为他是心外求道，所以成为这个外道。原因呢，就是他不能够深信这个正法，所以称之为原因啊。不过在这一句之中呢，也包含呀、有这个学习这个二乘之法的，包含这个日常戒其论。这个六亲呢，就
就是我们这个六情眷属啊，父母双方的成为这个六情的眷属，一切善知识，并且所有一切的这个善知识呢，并不是说这个开悟真理的大善知识，就我们平时啊一般所认识的善知善识，那么你也善意知道我，我也善意知道你，这普通一般的。也就是亲善交往的这个同学伴侣，那么这也就等于那个良朋益友、互相往来的人，那么这个叫做一切的善知识啊。那么对于这个凡是内中的佛弟子也好，以及这个外道也的恶人也好，并且自己这个六亲眷属也好，以前这个善知善识这个亲朋邻居也好，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呢？应当教导他这个大乘的佛法。那么这一段是这个意思，所以这一段呢是属于这个第二个叙事呢，是叙说菩萨呀披教之事。这一段又分为三个出、举、说教人。那么这一段啊，正是举出菩萨应当所教导之人，所教导之人教导什么人呢？就是佛弟子、外道恶人、六亲及一切善知识，这是菩萨应当教导的人。二明应，说明菩萨是应当教导他一个经典以及这个横门，这就是下一课了啊。第三不应，说明菩萨不应当不教。你们看这个注解啊，这个佛弟子呢是单单指这个修学佛法的内中，就是其中的弟子啊。外道原理呢单指实学这个语法，就是在印度呢包含有96种外道，但是在我们中国呢这个外道就很多很多的啊。所以这个同意这个外这六亲呢，六亲眷属也同意信佛的，也同意这个信外道的，要同意这个内外二众。一切善知识呢，在我们平时呀，互相往来的这个，这个善知识啊。应一一教授之大乘经历，应教皆一理，十方菩提心。是发起心，是张扬心，是金刚心，以三世心中予以结起此地法用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正是菩萨说明这个明应，菩萨应当教导他们的这个经典，以及教导他们这个理论。应这个应字呢，正是说明菩萨应当的，这是因为什么菩萨应当呢？是菩萨的责任，菩萨就是自利利他，这就是菩萨的责任。所以菩萨呢，那么弘法是家务，利生呢是他的事业，这正是菩萨的责任，所以就是应当。一一教授持大乘经律，那么这个意义呢，也就指上边所有的人，就是佛弟子啊、外道啊、六亲这三知识啊。那么教导他们什么呢？应当教导他们呀，让他们这个难受大乘的教法，这难受大乘的戒法。此就是支持这个三句境界，而不要毁犯。这是说明这个戒法方面的啊。然后呢，再告诉他这个大乘的经律，这个大乘佛法之中这个经律呢，只是要说要应该包含这个经理论的三章，这全都是菩萨应当教导他们的。那么把这个大乘的经理论三章啊，教导他们，这是指的这个能缺的文字。应教皆一理，而且呢，还应当呀教导他们 使他们了解这个经理论是能学的文字，但是在文字之下所学的是什么呢？是戒定慧的三学，把这一种戒定慧三学的义理呀、也要告诉他们，也要使他们了解，不但是了解经文，还要了解经文之下所含的义理。十方菩提心，那么既然他能够菩萨教导他们大乘的经理论，还使他们了解这个持戒习定修慧，由此呢他就可以发菩提心了。他能够发出菩提心，自然他就会来求受这个菩萨戒，达到这个菩萨戒的戒体。达到菩萨戒体之后呢，他就可以如法去行菩萨道啊，行菩萨道就进入这个菩萨的位置。这是完全要以这个持戒的功行升起我们的禅定，开发我们的智慧，那么就可以除去我们的烦恼，了脱我们的生死，进入这个菩萨行之中了。十法体，十教养，十警告。这十法体呢，就是在这个菩萨位置之中啊，这个十住菩萨的位置。这个法体呢，就是说我们既然发了菩提心，受了菩萨戒，现在要行这个菩萨行，就是进入这个十法体这个菩萨行之中。法取呢，就法心取向于菩萨行，或者法心取向我们修菩萨道。那么这个法取呢？